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演播室呢，是新华网的混合现实一个智能演播厅啊，有这样的一些官方的词汇来进行描述啊。这个演播室呢是，引进了好莱坞级啊交互式摄影系统及后期，视效技术制作出品融合。我天哪，好长一段话，这个真的说不完。超级人伦是不可能在这样的演播室来进行录制的。我们此时此刻录制的呢是中超新主场，是一档围绕中超新赛季的一个节目。工作其实没有什么衔接啊，就是完全是一周一周这样实时的向下的滚动。所以在这儿呢，给超级人伦第八季简单的收一个尾。这一个赛季可能是我们整个超级人伦这档节目制作时间最长，拉的时间线最长，然后动用的各种手段也比较多的。疫情期间我们有2个多月时间都只能以音频的方式来和大家见面，但不管怎样，这档节目已经延续了8个赛季。我希望第九季能够来得晚一点，让我们有一些更多的缓冲和重新积累的时间，但是第九季肯定会来，第18季也肯定会来，敬请期待。
微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建中。超级言论本周已经进行到我们第8季的最后一期，可能熟悉的朋友们都知道，我们在这一季的节目的形式形态上显得更加的丰富和多样，不仅增加了每周2次的言论直播，用这种直播的形式和大家来互动聊球，给大家送礼物啊，送一些足球周边的一些小礼品等等这些。那我们的直播平台也从以前的四个足球 APP 扩展到微博的一直播、抖音、快手等多个外部的这个平台。当然疫情期间，超级言论也从传统的视频节目转变为音频节目，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来陪伴球迷们度过失恋的33天。那不知不觉第八季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第九季沉淀之后重新出发。
又是一个赛季的足球生活，而这一个赛季呢，可能跟过往的年头都不一样。我们这个赛季的时间，延续的特别长。这一年的超级言论做的也比较辛苦，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不得不以音频的方式来应对，差不多有1个半月的时间，因为特殊的疫情。而到了这个赛季，必须要画一个终点的时候，其实赛事没有结束啊，国内的赛程可能才刚刚开始，要做一个收片一样的类型节目呢，我觉得我们怎么着都得回到真正的足球生活的主体，也就是你我彼此，我们的球迷生态。我相信所有的人只要是跟足球跟体育运动结合起来，可能最大的一个身份彼此可以认同的就是我们都是体育用户，我们都是体育迷，我们都是球迷。所以今天我们找到的这几位，可能从年龄、从生活阅历、从各自现在的这个生活角色这方面都有些不同。那我们能找到大家彼此都可以认可的是一个标签，就是球迷。我记得其实以前超级言论可能尝试过好几期啊，就是如何能够展现出球迷的共性和不同。球迷有没有可能在中国，在我们的社会生活当中成为一种真正的文化的一个群落？我感觉这些年其实都是不够的。今天周老师也带来了好多应该是值得球迷生活沉淀的一些东西，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啊。
对，先来看看，因为
前面我们同时也拍了，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几样东西我特别特别有认同感的。
我们先从这个
年代来说，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这个球迷的这个秩序册，也就是说我们在英国在那个其他的五大联赛里头，实际上大家都能看得到，就是每场比赛之前这个东西是卖的。
对，
那这个是俱乐部的一部分收入，但是对球迷来讲呢，就像你去看歌剧一样，等于说你拿到一个节目单。
对，
那么这个里头呢， 我今天带了几本呢，实际上都有点纪念意义。咱们先从这个最近的这个来讲，好吧？
这两个是我们俩亲历的。
这个两个是我跟严总两人在这个英国就是亲历这两场比赛，对吧？是孙继海刚刚
头两场比赛。
对啊，孙继海去曼城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当时的曼城实际上是在英甲，英冠。应该是叫
当时叫英甲，后来改名叫英冠。
不，这2002年已经改了吧？
没有，那时候还是叫 First Division
啊，还叫英甲。对，那就是我看看啊，这个写着，哎，还真是，对，就叫那个Nationwide League Division One
Division One，
对，就英甲。对，所以就这两场比赛呢，实际上你看，它就等于说是第二级的联赛，在第二级的联赛里头，他们照样出这么好的这个秩序册。那么所有的格局呢，实际上是跟其他的这个一样的，这个前面第一页肯定永远是主教练，对吧？跟大家致辞，然后说这场比赛我们要怎么怎么踢，要拿下，然后就说会提点一些队里的情况，然后后边整个的都是一个介绍。所以这两个呢是离现在最近，就是2002年，实际上也是将近20年了。然后还有一个呢，可能咱们中国球迷可能更有感觉，这是水晶宫队的，这是98年的时候，就是范志毅和孙继海第一次登陆这个英格兰的时候，那么当时的主教练还是维纳布尔斯，是吧？这个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当天的这个首发阵容里头有孙继海，有这个范志毅，这应该讲。但当时实际上，你如果说那个队中的其他的球员的话，可能有这个隆巴多。大家可能记得这个光头的这个球员，然后有姆林斯、延森，这个都是老英格兰的球员，在这个英超和英甲当中就是上上下下的。
他当时对手是？
对，这个对手是狼队
啊，狼队。
现在的狼队有意思的是也有中国的因素在里头。那么当时的狼队也是那个没有特别有名的人，可能是那个达伦·福克森，算是一个比较有名的。
福克森的儿子？
对，是他的儿子，
老二。
对。然后这个呢可能是最早一个，这是96年。96年的时候，当时是这个踢这个足总联赛杯的时候，那个是利物浦跟利兹踢。下个赛季利兹有可能要回到英超啊，这个。然后这个封面是伊恩拉什。所以这个是一个秩序册，这是一个，因为今天拿来做一个开场白的话，实际上这个是球迷跟俱乐部之间的这种沟通在比赛日那一天。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看看这个，这是严总最高兴的啊，49场不败赛季，阿森纳队这一个 DVD。那么当时这是阿森纳队出的，你看它实际上已经有中国的元素在里头了，就是说已经要考虑做中国市场，所以就有中文的。
49场不败记录。
对，
但是再往前翻，这个就不一样了。
更早一些，这个呢是05年，利物浦队拿这个欧洲冠军的，这个只要是利物浦的球迷，总归是把这场比赛是挂在这个
三叠装。已经比较先进了啊。
对啊，
它是三叠装，好像
对，三叠装的一个那个就是 DVD 的东西，你看是这样的，就是决赛对吧，然后还有那个就是伊斯坦布尔，就是 The Road to Istanbul、这个是 BBC 经常是做的晋级之路。 对这个 BBC 的那个和天空体育经常做的。然后这个呢更早一些，这个是卡带，我估计现在球迷拿着这可能都没地儿放去。这是一个录像带，那么是什么呢？是利物浦历史上最伟大的201球。当然这个呢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近10年的球都没有，这是以前的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我们看上面还是福勒对吧，这个
伯格
对，
背景地是
杰
拉
德就是等于杰拉德刚刚进入这个利物浦队的时候。所以这些呢都是英格兰的这个球迷文化当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说球迷的这个和俱乐部之间的这种文化的这个纽带的结合都体现在这种纪念品上面。然后还有书籍，
然后我这儿有一本书呢放着呢，是这个阿森纳俱乐部官方出的，就是它的
历史，
官方的历史，这都不是百年历史的，是从1886到2005，因为阿森纳也不是一个在英国都不算是历史特别悠久的，1886这都是偏中后期了。那如果你要去找那些西北啊英格兰中部的俱乐部，1870几年呢，
1860几年
大把，1860几年的也有啊。但是在这样的一本历史书籍当中，我坦白说我到现在为止没把这本书看完过。就这个前面很多历史都看过，但是呢看的不是那么细。你看它最开始这是沃尔索尔对阿森纳这么一张海报，那都是各种炮筒。沃尔索尔跟狼队就是邻居，
现在应该是在英第三级
第三阶第四级，对、啊、对，就是但这种俱乐部，我觉得1925到1934那十年，随便找出来都是有这样的历史的沉淀感。我们今天拿这些东西做一点道具来开场呢，其实只是想说，这个球迷和俱乐部的关系，如果回到他最开始的生态当中，那就是俱乐部是由球迷组成的。那俱乐部它的服务的宗旨，不管未来怎样商业化、资本化运作，它最终都得回到球迷生态上去。对，
对。
那两位在你们的这种看球经历和生活当中，苗原有些独家的东西啊，我知道，就是苗原是中国这个极少数的一小撮这个拉科鲁尼亚球迷，
对，
也有证据的是吧？
对对对。
孙瑞，你如果从你的这个看球经历来讲，特别是接触中国足球，你现在也跑中国足球这方面做一些报道，你如何来认知这样的一种生存关系？
可能严总刚才跟周老师也都说了很多这个国外的一些这种球迷的文化，这种沉淀啊，特别是一种文化形式在球迷当中的一个传播，它是有一种历史的积淀的。而可能中国球迷包括俱乐部方面对于球迷文化这种传承，包括这种历史资料的这种怎么说传递吧，可能做的不如国外俱乐部那么好。这可能是跟中国俱乐部本身它从成立到这个比赛一直以来的一个俱乐部的理念相比，可能跟国外俱乐部并不一样。因为国外俱乐部可能更多是从社区啊，从一级别，从业余可能是那种社区球队，慢慢的从走向了这个半职业队到职业队。而中国足球更多的是其实一起步它就是一个职业队，而且背后可能有一些这个公司在投入在输血，所以说一开始并不会把这个社区的这个文化看得特别的重要，也就是说不会把社区里面的这些球迷看得特别的重要，而更多的可能是要在成绩上寻求一种突破。然后这是一种，我不知道用这种应该怎么样去定义它的这种最终的其实踢球的这种服务的对象可能并不是以球迷为主体。
所以我关心的，咱们肯定不是做成一个批判节目啊。
嗯，
这个话题往下走的话，就是咱们好像不是自然生成的俱乐部了。
嗯，
但我觉得中国球迷，我们也许没有这样的历史积淀啊，可以来分享，可以形成这个几代传承的一些东西。但是，我倒是觉得这些年中国球迷也有了独自的球迷群落。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发声比较统一的都是这个在中国的国际俱乐部的球迷，比如中国利物浦球迷啊，这现在应该是就心情非常愉悦的。那我们待会儿还可以分享一下当时2003年那个央视和体坛联合做的一个调查，就是这些欧洲十大俱乐部吧，在中国支持人数最多的。但是中国自己的球迷会是怎样的？
嗯，
我一说起这个话题，我就想起上海有过的一个场面，就是这个当时申花跟上港嘛，
对，
比赛德比，然后场外那个场景我觉得非常火爆。
对，
而且都不是小伙子哦，都不是你们这个年龄，都可能都是我们这个年龄，真的在场外就几百人打起来了。那为什么也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生态？
这个可能还是一种互相身份的一种这种不认同啊，这是我个人看法。
okay.
因为毕竟我可能并不是跟申花或者上港的这个记者，但是我了解到的可能这作为一些老上海人或者说是一开始看球就看申花的人，他们对于申花球迷对于这个上港球迷可能有一些小小的不认同。而上港球迷呢，他是又是凭借着背后可能这个资本运作可能比较好一些，买了各种这个大牌球员过来之后，成绩正好在申花低谷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反差，那么这个反差呢可能会让上港球迷有一些优越感。那么这种对比之间，一种老资辈对于这种新潮球迷之间的这种成绩上又这个区别的话，这种碰撞就反而就是比较有意思。
是不是就因为这种碰撞和德比关系它就能沉淀下来？
对，其实我觉得这就是球迷文化的一个特色之一。我们刚才讲了这种传承，那么它是有这个历史的这个积淀，但是实际上回到根上，就你刚才讲的，就是刚才小孙也讲了，就是这个足球俱乐部实际上最早的话就是球迷自己弄的，就一帮人踢球的人踢到最后，咱们觉得哎，咱们弄一个队跟其他一个队去打，慢慢就变成一个俱乐部。那么这个在国外的话，实际上你像在这个像英格兰这样就是上百年历史的里头，它当然是根植于社区发展起来了，后来变成一个城市的文化，然后甚至于变成一个大区的这种文化。但是 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就球迷的一个很大的乐趣，实际上就挤兑敌对的球迷嘛，
没错，
这是就是说他的业余生活一部分。如果说大家都是聊一见面就你好我好，大家坐着看球，那也没有什么太大意思了。实际上就是在这个互相
他必须要刺激，
必须要刺激，那个才是才你。其实我们在比赛也是一样，如果说你不管是什么样的比赛，如果说都是打和平球，那这比赛最后结局就没什么意思了，对吧？那个你一定要就是说分出个胜负，这个才是就大家觉得刺激，你的肾上腺素才能上来，然后大家觉得完了以后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这个比赛场上的时候，一定要通过这种激烈的对抗。那么球迷也一样，我不上场踢球，那我在这底下我至少得通过嘴啊。对，然后先或者现在是通过键盘是吧？
键盘
互相骂一骂，对吧？对，一定得
都还是虚拟键盘，咱们是实体键盘，键盘直接在屏幕上按。
是、啊。
但上海那个时候，我当时在现场，我就是跟上港球迷在一起，他们就说自己很多都是新上海人，所以说申花球迷更多可能是老上海人。
这就结合了当地的文化，而且在中国很多城市，其实咱们以前说这个。美国是这个移民国家，移民城市程度高、我最近看的数据显示啊，就是中国这个城市之间人口的流动、现在远要屏蔽度要高于美国。
对，
所以这就说明一些新的一些城市文化正在形成当中，足球有可能是这些文化能够
展现出来的，
哎，对，它能够冒泡的这个泡。
其实像中国这个城市，深圳和上海都是属于人口流动比较大的，
对，
外来人口比较多的。
对，
那上海就是因为它有2到3个球队，每个不一样的这种人群都能找到自己支持的球队，然后有这种碰撞。但深圳因为现在只有一个中超球队，那它另外一支球队在中乙，所以两个球队之间碰撞没有起来。对，
那足球是不是在这样的城市化的生活当中啊，最容易去找的，大家找的一个标的？
对，应该我觉得是
体育
除了足球以外，篮球我觉得也能起到这个作用，咱 CBA 也可以、因为你说另外的东西，假设说你说音乐，那个就是文娱这些方面，那么明星之间现在他们也都有粉丝团，互相之间也斗，可是这种斗实际上是隔空在那儿斗。你说两个那个明星不可能放在一个音乐会上头，大家去飙歌，说分出一个胜负来，对吧？如果你要在那个就是电视台或者是网站上头你做节目，这个感觉还是不一样。只有体育是实打实的，我们刚才讲，
体育是真正的真人秀。
对。这个就是说我支持球队跟你支持球队，咱们就互相 PK 嘛，
对，
就这样的嘛。然后 PK 出什么来，反正我要成绩不好，我肯定能找到别的原因来跟你对不对？说我钱比你多，或者说啥，反正总归是这种，是一个就是茶余的一个饭后的一个文化的东西。
而这东西是现在城市生活当中特别特别需要的。我觉得，都说这个中国人的娱乐方式多，但我觉得中国这种真正能够聚众的娱乐方式反倒不多。你说打麻将。这个是其实是各自为战，
是
啊，包括娱乐节目，不管是肖战还是谁，我觉得这个聚敛的人群其实有些虚浮，它不是那么实在，反倒是球迷这个身份识别是非常突出的。孙瑞，你做过这么多这个一线的一些报道和采访、你对于现在中国本土的球迷来观察的话，你觉得哪些俱乐部它这个身份识别球迷啊是非常突出的呢？
我所跟的是山东鲁能和青岛黄海嘛，可能接触这两个队的球迷更多一点。
我是山东球迷是有特色的，
山东球迷确实是非常有特色的，而且呢，可能大家都非常清楚啊，我们在这个球队所在的城市或者说所在的省份，我们去看球啊，这个当地呼啦呼啦球迷都去看了，这是一部分现场球迷。那么我想说的是，可能是山东一个比较特色的一点球迷文化，就是他们的异地球迷。山东在全国，可以说是所有的地市省市。都有自己的球迷协会
啊，
是异地球迷协会，
对，
不是说是本地球迷协会，
甚至在
国外都
有，
比如说国内，我说一个，就是我亲眼见过的，在这个之前足协杯上，鲁能去到这个延边打北国珲春那个中乙队，
那队都没了，现在，
就现在那个队已经解散了，但是那个队在当地有鲁能珲春球迷协会，
我天哪，这个真是，哎，你不说我真难
想象。这是山东人的一种怎么说特性嘛？我最近也在做这个关于全山东的这个异地球迷协会的这个采访，
就山东之外的，
山东之外的球迷协会。那么做了已经北京、上海、川渝，那接下来要做辽沈、还有广州。 非常非常多。
这种球迷协会的组织，比方说是球迷自发的，还是有俱乐部的这个？
没有任何俱乐部，
没有官方的。
初期，
咱们前面说过，俱乐部根本不管这球迷。
在初期阶段，确实是球迷自发的。那么，首先第一点是老乡会。甚至当时北京球迷协会接受采访的时候，因为他是我做的第一个异地球迷协会的采访，
都是山东人，
都是山东人。他们很有意思啊，当时这个成立协会非常有仪式感。他们一开始先是在那个 BBS 聊天室这样去认识沟通，然后呢，看了一场球，或者说怎么样，所以决定要把这个球迷会给成立起来。这也是为了在北京给这些山东人一个小小的一个温暖的港湾啊。借着足球，借着鲁能这样一个名义，就是他们当时在大学啊，找了一个教室，做了一个这个协会的会徽，然后做了一个章程，任命了这个主要几个负责人，这样的协会，这么一个民间组织就这样成立了。这一成立，就是从2004年到现在，已经发展到了2000多人。
啊，就是山东、
北京、
山东鲁能，而且跟俱乐部之间是没有这个关系，
一开始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因为
后来只是协作嘛。
后面之后，俱乐部知道之后也很感谢他们，然后特意也是有一些联络啊。他们当时有个口号叫做“成长在外”，就是“成长在外”，就是橙色的橙，成长在外，根在山东，成长在外，这专门是俱乐部和这个十六家这个省外球迷协会做的一个口号。
16家，
对，
你要说山东这么一个地方往外辐射，我觉得北京、上海，因为它。山东这个地方居中嘛，我觉得可以理解。
嗯，
东北呢，因为有很多是这个山东人的后代，我也可以理解。
嗯，
但是你说川渝，
也有，
广州
也都有。
有，
嗯，
我之前联系过这个北京这个协会，
嗯，
他还真跟一般的这种松散的球迷组织不一样。就比如说什么那种小的，然后大家来聚会吃饭聊玩的那种，他这还很正规。我去年有一个活动想参加，他们就是有一套这个流程是要遵守的。然后就西安有一个那个鲁能球迷协会，它叫古城，就是
对，也有
古城，就古代古，但是橙色的橙。
哦，
里面也是以老乡会为这个纽带，把大家集合在一起。但这个协会发展时间很久了，他每年的年会其实会有球员过来跟大家见面。啊，
对，
这个因为是他们成立很久，俱乐部跟他们之间都有沟通了很久了。
我觉得山东鲁能，我觉得至少这一点来讲，这俱乐部还是挺聪明的，就是至少意识到啊，这是他可能长久这个俱乐部可能维系的一个根脉。
是的，是的。
哎，我这有一个就是简单问题啊，
嗯，
就都喜欢用这个橙色，
嗯，
来识别山东鲁能。
对，
那为什么我就不知道这个齐鲁文化当中跟这个橙色有什么关联？咱们说起来又有点假了，一说橙色我就想到荷兰，为什么呢？
这个说实话，我个人还因为我跟这可能也就几年时间，其实真的就是从我了解到的，应该就是在鲁能入主之后，鲁能这个企业的、这个、
选的这个主色，
鲁能这个集团的主颜色就是橙色。
但是挺好啊，
嗯，
现在就已经沉淀下来，
已经成了一种文化，甚至一种球迷在这时候一种橙色的信仰。
甚至我在想，如果出现卡迪夫城那种啊，我要把蓝色改成红色，那人都不认。
对，
啊，
对，
是。
现在鲁能现在球迷正在进行一个。非常广泛的讨论，毕竟现在做了一个股权的一个改制。
对对
对，
对，因为现在是把这个股权分为了三份，可能原来都是国家电网还有鲁能集团在负责，现在有了这个济南市政府的下属的济南文旅，那么山东变为了济南，那么球队的名字会不会改？鲁能下一步可能慢慢的退出到这个俱乐部，退出到这个幕后，或者说是以后就不会再继续扶持俱乐部了，那么橙色会不会改？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就我是觉得，就是赞助商和运营商实际上是应该跟你俱乐部是要分开的。
哎，
在国外的话，实际上这一点是很难的。
对，
你比方说利物浦的赞助商，他一直在变，你看胸前广告也在变，主赞助商也在变。现在这两年我们看到的商业化以后，其实一个大的改变是运动场的冠名。这个是有变化，你比方说阿森纳的话，你现在搬过去以后就叫酋长球场，这个实际上在球迷当中也是有不同意见的，但是这个可能是没有办法，因为
但是你胸前这些
啊，
他还不是那么在乎，包括你这个装备提供商，你要从耐克换到阿迪或者再换到普马，
这个没关系，但
这个都没关系，你别改名，
你
别改颜色，
别改颜色，别改名，对对对。
哎，最近有一事特逗，哎，那个这赛季不是还没结束吗？切尔西就。上了他的新球衣挺好看的，就他那蓝色带一点黑边啊，有点这个古典化的，
对，
但是呢他把他那个下赛季的赞助商也来了，他以前是那个优和哈马轮胎嘛，
嗯，
他是现在是干，我换成他那个英国的一个移动数据提供商，就移动网络提供商 Three，嗯，然后呢，第一场比赛 Three 这样人项目人进了仨，然后他赛前就有人发推，说这赛季还没结束呢，一场伦敦德比啊，你就用这个 Three 合适吗？说别让人进了三个，结果就是那个博主发完之后就打了一三比二出来，神预测，真的。但是球迷对这个就胸前什么的，他真的不
是很在意，
对，
因为他知道俱乐部需要这钱，
是
对。
对，因为你不会改这个名字嘛，所以这个就是咱们现在国内这一点，就是因为他怎么说呢，你说咱们老说人家的那个商业化走得快，其实就刚才小崔也讲了，就咱们一开始成立的这个俱乐部一搞职业化以后，实际上就把商业化的色彩弄得特别多，也就是说这个俱乐部的这个主赞助商他分量太大了，或者说他运营的这个你比方说在北京国安，你说来说去一直是国安，但假如哪一天他国安不干这个了，你这绿色
受不了，
绿色是不是也要换？
对
对
对，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这个就
没错没错，我觉得
这个传承是有关的，
这说明了这个球迷的这种文化习惯的形成，它有时候是超出商业化的，
没错。
所以换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是中国职业联赛最开始的这些俱乐部，一开始就进入到了彻底商业化，
是
它占的便宜太大了。
是，
你看鲁能哪天退出了，你要把山东俱乐部名称改成
济南队了。变回济南队，
你就叫山东某某俱乐部、山东人俱乐部，
嗯，
人家都不舒服是吧？你北京要把国安两字去掉，他也不认。
是，
对。
这最近真的听到这种说法，就虽然说俱乐部可能是济南文旅来参与的40%最大的股东，但是说是现在可能还是省里面会牵头一些事情，然后现在有这个在名称上面，明年7月之前。是准备推行这个俱乐部，就中国的俱乐部中性名称这个规则的。那然后有一种说法就是用这个山东人，像包括已经改掉了大连人，它是一个方向，就是说让这体育俱乐部和人民之间的这个纽带会更加深一点。
那济南文旅他能接受吗？你如果从投资商的角度来讲，人家看到以前国安鲁能都占那么大便宜，我也来占个20年便宜，
但是
他
明年7月如果说真的已经实行这个东西，那文旅这是加不进去的，
就哪怕你占了40%股份，你有相应的投入，你也不可能占。
他只有两个选择，
在中性名的这个要求之下，文旅是已经100%不会再进入到这个，反而鲁能是有机会留下的，因为鲁能已经超过了二十年，它是有符合这个中性名的资格。
对对，这就
像
国安
一样，对对
对
对，他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是保留，要么是改成山东人，或者说山东某些文化。
我想到另外一个例子，我正好问一下周老师，贺尔城这事儿。贺尔城这事儿其实跟卡迪夫城有点相似，然后贺尔城这老板呢，实际上是他得感谢英国嘛，对，那个阿纳姆，他是一个埃及难民，苏伊士运河战争的时候跑到英国来，白手起家发了财在贺尔城，然后他买下当地这个俱乐部，他其实自己作为一个球迷啊，我有钱了，我把当地俱乐部买下来，我是回馈当地这个城市的，然后呢也把这个俱乐部打上了英超，曾经打上英超，现在又降级了，但是他在后来经营过程当中，他就发现以他这个生意人角度来讲，他觉得 Hull City 叫 City 的太多了，他就决定把那俱乐部名称改成 Hull Tigers
老虎，
结果自己作为球迷身兼管理者来对俱乐部改名，所有的球迷都不认，以至于球迷之间就发生了这种断裂，现在所有的赫城的球迷都反这个老板，这事情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他几次想把俱乐部卖掉，最终都卖不掉。那像那个卡迪夫城就更逗了，这个是刘德华七舅吧啊，这个老板叫陈什么来着，他就把俱乐部的颜色由蓝改成红，为什么呢？因为红色在远东在这个华人文化语境当中要更加激进，要更加喜庆吉祥，是暖色调，蓝色太普通，就这么一改，导致于所有这个卡迪夫城球迷当时都是一片哗然，极其反感这事儿。这种球迷文化的存在，这个是不是在别的社会生活当中就看不到的？
对，但是我们就说，因为它是从社区发展起来的，就是说这个是世世代代它都这么来的。那么对他来讲，你要是破坏这个传统的话，肯定会招致很大的问题。就咱们的职业足球现在来讲，应该也是20多年了。那就现在你看，你要是改个名的话，肯定会引起很大的这个反感。所以我是觉得，如果说这个中性名能很快推出来的话，其实是一个好事。
嗯，
那个其实我们看国外。让我们现在感动的，当然不是说我们的球迷差，我是觉得现在是整个这个管理层，你到现在的话，就是因为前面是个断裂嘛，咱们不是从社区发展起来，
对，
所以就包括你原来是专业化，后来现在变成职业化，就这种的情况下，你肯定会跟国外比的话，你会有很多的不足，但并不是说是球迷比他差，是球迷没有享受到这么一个东西，或者说我没有办法能够说那个跟着国外一样。你看这次利物浦夺冠以后，其实那天咱们做利物浦的节目，后来没有提到球迷这一块嘛。我是觉得比较感动的，就是前两天那个美国那个足球那个在那个 BR 上有一个漫画，
嗯，
有一个漫画就是一个，他是等于说30年前利物浦那次拿冠军的时候，是个父亲牵着一个孩子
啊啊，对对对对对，
然后后来接的话就变成孩子长大了，那个漫画一样样。然后到现在30年后是他带着他的女儿3岁的女儿扛在肩上去这个庆祝这个利物浦队拿这个冠军。那么这是一个一代一代的这种传承，咱们的足球如果说能够延续下去的话，可能50年60年之后也是这样。但是关键你在中间，你俱乐部要给大家创造这么一个氛围，因为俱乐部是大家联系的一个纽带。
你说的这些呢，我觉得我所看到的，包括咱们台本里面写到的这些国际的俱乐部的球迷，在中国都有各自各的特点啊。比如说，我跟大家列一下，就是苗岩给我写的台本，说这个阿森纳现在特点是叫做苦逼加段子。利物浦啊，这个从速效救心丸到醒来又是一场大胜，当然醒来有可能是一场大败。
但是要在夺冠之后。
曼联低谷中寄希望于青春风暴，我觉得你这怎么总结的？就是啊，什么曼城、切尔西，我们就是土豪。热刺叫无冠加穆帅粉，这是苗岩进行的各种。这在中国这个总结没还没结束啊！我觉得这些识别一说出来，大家就跃然纸上，就立马这个球迷形态就出现了，不管你是见到的真人。还是在网络上存在，而中国球迷的特点呢？如果你说中国国家队，那不要讲，那对，那肯定比我们阿森纳要苦逼多了。那但是各个地方的球迷，刚才孙瑞描述这个山东，
嗯，
我还真是感觉到这个地方啊，就齐鲁这个地方，真的是中国文化当中特别特别有传承、有根脉。不说是这个儒家文化往外的发布，而是整个这种汉民族可能这种生态吧，它对于。乡土的尊重，他这种根脉是非常非常深的。而且不管怎样，山东鲁能这个俱乐部在20多年当中，他也达到了周老师刚刚提的这一点，他至少他维系下来了，他一直在这运营。我接下来想请苗岩跟我分析另外一座城市，
嗯，
这是跟山东遥遥相对的，就是苗岩自己在那念书生活过的西安。
对，
我觉得西安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球迷城市。这地方的俱乐部从来就没常待过，然后这个地方的球迷呢又是极其的疯狂，有那种发自内心的狂热。
对，当年有追着国家队满世界跑的，这也是叫很少。就是现在的话开始多了，我觉得这球迷一个是生活水平也上去了，另外一个大家的这理念也变了，年轻一代跟老一代的还是不一样。但是当时的时候，他能够这个追随的国家队，甚至包括陕西国力，他能够跑来跑去的话，这我觉得还真不容易。
然后
对，其实西安球迷他从这个俱乐部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可以说苦逼了很多次，因为很多很辉煌的俱乐部没有长久的去存在这个城市里面。那有的球迷甚至会去，当球队离开了这个城市，他会去贵州，会来北京看这个球队，
甚至会去建业，去看建业的比赛。
对，
但我特别想知道，就为什么西安球迷会那么狂热？
那我这个觉得是跟这个城市文化是相关的。西安这个城市其实非常适合生活，大家其实在一起，会其实更多时间去找乐子，啊，找美食。那其实足球这个运动和陕西人他的这种，性格，这种比较直爽、 比较热血的这种性格是完美的契合啊。就是当足球运动来到这刚刚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它就非常火，整个城市。当时我知道，就我很多朋友他们在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说今天有比赛，就提前下课啊，学生直接就就该看听广播的听广播，有条件就去过去看。
老师要看球去了。
对，因为老师也想看球。对，但是说现在就是走到这个俱乐部，就是大型之水，真的是刚刚成立的时候，所有陕西球迷立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像中超一样规格球队去支持它。今年上半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他原来这个主场就朱雀，圣朱雀这个省体，他要翻新，还有那个安装座椅，但这件事情是100多个球迷来承担了，把这些把这些座椅去安装，而且是志愿的。啊，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和欧洲的那些球迷
这个
来
比较。我想到桑德兰降入英甲的时候，新老板接了之后，也是让球员。球迷
桑德兰 TI 带
对，一起去翻新座椅，我觉得这个行为已经是有点欧洲的这个感觉。
这个非常了不起啊，
就是而且是不止一次，就是第一次，他当大家知道有球迷进去翻新座椅了，第二次，很多陕西球迷抢着去给他修，抢着去给他装这个。
我又
来了一次。
我心目当中啊，其实对于西安的足球氛围和球迷，我是最为尊重的，因为我就想起那时候，当这个有球队离开这个城市。当时正好老刘建宏他们足业去跟拍过好多次，
再见西北狼，
对，再见西北狼，哎呦，那个确实让人感人至深，就，
对，当时好多人就哭的是真的很伤心，
因为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没了。
对，
原来的我发工资第一天，发工资第五天。现在的我，
你知道为什么吗？百位专家百里挑一，预测比赛就上竞彩猫 APP。
这样，我们自然会串联到我们的第二趴的话题，就俱乐部能为球迷做什么？俱乐部必须得为球迷做什么？我觉得西安肯定是一个极端的一个例子，一个曾经的西安离开西安那些俱乐部，那是一个极度的一个负面的例子，因为他追求的可能更是商业方面的利益，
对
啊，或者说他把这个俱乐部作为一个工具，他是要去撬动其他的利益的。
没错。
那有没有一些积极的一些案例，比如说欧洲的一些俱乐部，他能够为球迷做的一些事儿？
也其实你说在英格兰也有这么一个温布尔顿。
对，
就是那个负面的这个例子。
温布尔登那个案例啊，最牛的时候啊，他曾经有过的想法，他不是搬离伦敦，他是把他搬到爱尔兰去，
对，加入爱尔兰联赛。
对，
那个，但除了这个以外，其实，在欧洲的话，你要搬一个球场，实际上都是要跟球迷之间是非常非常密切的联系，就
对，
因为很多的球迷。我就是从小我就
出生
在这球场边上，就在这边上，所以我一直就这么支持下来。你搬那个球场，对我来讲看球可能就远了，我可能就有反对的这个意见在里头。所以在那个里头，我觉得欧洲的俱乐部跟咱们这儿现在最大的差别就是说，它的这个社区的这个联系啊是太密切了。我还是举利物浦为例的话，你看克洛普来了以后为什么受欢迎，就是说他完全跟以前这种本土的教练是一样的，就是说搞慈善，然后搞那个节日的时候跟这个社区的互动，这些东西都是他带着球员一定去做，而且是非常积极，他自己还参与，就包括有时候的这个捐款啊等等的。所以刚才那个讲的这个就是陕西的球迷，实际上我就觉得全世界球迷的心都是一样的，大家都觉得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既然来看这个球，我喜欢这个运动，那么俱乐部是我的一个对象，因为如果说否则的话，我的全是虚空啊。等于说这东西，这个我每周能看比赛，对吧？然后看完比赛以后，我能跟我聊得来的人或者聊不来的人，大家去讲这个东西。那这些如果说走了，就是等于说我生活当中是少一块。那个，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在欧洲实际上有很多，咱们原来说欧洲的球迷好像很专一，就是说都是一生支持一个球队。其实，现在随着这全球化，我觉得这个事儿也不是这么说。因为什么？ 我可能我是出生的地方是一支很小的球队，但是我最后的工作我不是在这当地，我不可能每周我都回去看这个比赛。
没错。
那么而且这些在欧洲的话，因为这个版权的限制更严的话，其实我在电视上我也看
不到，
就这种就低等级的这个联赛，那怎么办？我会选择另外一个球队当我的第二球队、第三球队。但你要跟他聊天的话，他会告诉你我自己的主队是哪儿，但我现在在这儿，我可能在伦敦太多这样的人了。
对，
因为伦敦本身球队也多嘛，然后他就说我还是要看比赛，因为为什么呢？这个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还要到酒吧去喝酒，那么除了看电视，我要买那个现场的球票，可能我就买伦敦的一支球队。今后我觉得在中国也是这么一回事情，就是因为大家，你就是山东的球迷，他也不可能做到每一场比赛他都跟着这个球队去跑，因为他有他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那个，但是不排除这种极端的球迷会有啊。但是除了这个之外，他也要看，看不到山东的我也看别的比赛。所以这个的话，对俱乐部来讲，你一定要把这个球迷当做咱以前说衣食父母。你达不到这个程度，你至少知道你的俱乐部成功与否，并不完全是成绩决定。
这里面说到俱乐部，还有两个，我周老师说的时候，我就跳出了两个特别生动的故事。
嗯，
一个呢跟利物浦有关，我得说一说这个伟大的利物浦之王，这个达格利什。达格利什生平做过一件最牛的一件事，我觉得最伟大的一件事，不是他拿了多少冠军，他刷写多少记录，而是这个希尔斯堡惨案之后，当时希尔斯堡惨案96个利物浦球迷去世，在那之后3个月。96个球迷的葬礼，利物浦俱乐部每次都去人，达格利什去参加了每一个球迷的葬礼。我这两天是怎么的？他女儿那个 Kelly Cates 现在是 Sky 的一个主持人嘛，他女儿前段时间就在30年夺冠之后，就发出很多以前的老照片，就有他跟他父母一块儿去参加那些球迷葬礼的照片。后来我想想，这人真了不起啊，就这是自己就是球迷，后来成了一代球王，那最巅峰的时候就是欧洲最强的球星啊。
嗯，
然后呢又成为利物浦非常伟大的主教练，但是他从来没有这个忘却自己的本心，能够去参加，你想3个月，你还是俱乐部的主教练，你是当时欧洲最强队，你去参加96个葬礼，这个人付出的精力和精神摧残有多么的严重，这个人得多么强大，他才能把这段生命能延续下来。所以说为什么后来达格利什当教练他就很难长久延续，那个 Kelly Case 采访当中说过，说觉得他父亲这个就心力损耗啊，那几年太大。
对，
他后来带布拉格本拿过英超冠军，
嗯，
然后在纽卡呢慢慢的就变成一个其实更像足球总监这样的一个角色。这个人真的非常非常了不起，我觉得俱乐部就应该干这种事儿。
对，
就你是保持你完整的一个球迷的心态，说我不是把你就是当客户啊，当顾客，我确实把你当做这个朋友社区的。
是。
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我就想起这个拜仁慕尼黑，但是说起拜仁这个球队都会说是好莱坞队啊，浮华华丽或怎样，但是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拜仁的训练是这个我觉得欧洲所有豪门里面开放程度最高的，70-80%的训练，球迷你走着进去可以看了，虽然说你不能够进到这个内场啊，但是呢你在这个栏杆旁边，拜仁那个训练中心开放程度社区化程度非常非常高。类似的，我去巴萨，那个巴萨有名的就是在了瓜迪奥拉时代啊，那个一队训练那个内场，开始只是这个栏杆围着，球迷其实也去不到那儿，他已经是在他那个甘博中心最中心那个位置了，但是媒体有时候可以去到那附近。瓜迪奥拉到了他执教的后面那两个赛季，他用那种布幔把这个球场都包起来
了。
我能够理解他的专业化的诉求，但是从俱乐部角度来讲，你是不是跟你周边、跟你的球迷、跟你的这个周边生态有一定的隔绝啊？这个其实是可以探讨的。但中国俱乐部是不是有好多事情还做的都不够呢？
其实我在这几个月，就是挺痛苦的一个事情，就是中国很多球队互相会热身，但是从时间、名单，然后比分、进球的人，他基本上很少有球队会对外公布，啊，就有大量的比赛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有没有踢过，但是只听说有踢了。就我觉得这个出于技战术的一个保密啊，都可以理解，但是有一些部分信息还是我觉得可以告诉传达给球迷的。对，
这个梅源说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这段时间接触球迷，他们非常 恼火的一件事情，真的是很恼火，甚至他们会对俱乐部产生一种非常负面的一种情绪啊，因为这种觉得不被尊重，因为我喜爱的球队打了比赛，没有任何的消息，不知道是赢了、输了或者怎么样，完全就是没有把球队的这发生的相关的信息告诉球迷，球迷觉得不被重视、不被尊重，那么他们其实这个我也不是说帮俱乐部说话，因为现在因为毕竟联赛快开了，
是是，
各个俱乐部都在搜集热身赛的这个首发名单、阵型等等资料，俱乐部肯定有他们要战术保密的一个需求，但球迷的需求又摆在这儿，非常的现实。那么两者之间如何的去更好的去融合，或者说相互的理解，或者说是能沟通到达到一致的一个情况，我觉得这个可能需要俱乐部方面先迈出一步。
我就当中听到过一个疫情期间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案例，
嗯，
就是呢，就考虑到现在这种移动互联网生活形态啊，有某俱乐部、某中超俱乐部有一个这个国脚就跟我聊后说我们其实应该做一些媒体传播的创新，跟球迷服务的创新，
嗯、
就是说，你看一周训练课可能有十堂啊，就是你一周练5到6天，一天两练的话，他说那我为什么不能拿出一些训练，一些
公开课一样的，对，
我你不能拿到现场，那我用手机做直播可以吗？也有些俱乐部尝试、
哦、已经在尝试，
已经在尝试了，但为什么不能把它变成常规化呢？而且说实话，从这个球员和教练角度来讲啊，不是所有的训练都需要保密，
是没错，
大部分的训练是不需要保密的，
是，
那我通过这种方式，如果更好的嫁接现在的社交媒体和这些直播媒体，我稳定的输出传递，这东西又不牵涉到多少版权，但是我真的是可以让我在网络上的这些球迷社区能够得以激活，大家也能够，比如说我一周，哎，我至少能看到我支持球队有三次训练，两次训练也好吧，训练完了之后，哎，可以，你可以做一个排名，我最想听到某一个球员过来跟我说两句话啊，那现场俱乐部安排一个这个新公关就可以了，哎，征集三个球迷的问题，一一作答，很简单，就像比赛之后向你们的现场做这个采访一样，
没错，
对，但是这个呢，可以变得更加轻松。
这个完全都可以做得到。你看，在就比方说在英格兰，就还拿利物浦为例，利物浦实际上他的俱乐部的那个有官方的微信，有官方的微博，现在就是给中国球迷服务的嘛。但是他一样，他有在那个在英文的这些那个媒体上，他一样有。他俱乐部自己有自己的电视台，那么咱们可能现在就说你不要提高那么多，你要电视台要花费多大之类，但是你搞一个摄像组实际上是很简单的，花不了多少钱，那么他会拍一个短片叫 Inside Anfield，
对对对对，
就是把这一场比赛那个之前一些情况，比赛中的一些情况，那个是很短，因为比赛中的情况也牵扯到版权之类嘛，然后赛后的一些情况他全会就是编一个短片，那么这个东西的收视率就很高。那因为球迷来讲，我是关心俱乐部的方方面面，但是呢，你这一个媒体这么一放的话，等于说我一下子我就能覆盖面就非常非常广，比我去现场要好得多。那么还有一个咱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你看很多的这个比赛之前啊，球队出来，照道理那会儿是比训练可是要紧张得多，马上我就面临的比赛，但是从球员通道出来，一样编上我签字啊。球迷递过来的本儿，递过来的衣服，我一样球员这是俱乐部的要求，就是说你一定要每场比赛你都这样，这是我们之间的一个互相的联系，但是这种东西就是说咱们现在实际上都没有在做，俱乐部是给人的感觉就有些高高在上，对，有些高高在上，
是
就
是
说我踢我的球，我赚我的钱，你们支持我最好，不支持我也无所谓，就是给人感觉是这样，就没有把这个就球迷当做他俱乐部的一部分。
其实大家这个道理都还没想清楚，就真正你这个俱乐部要长久生存下去的话，你势必还得依靠这些每场来看你比赛的人，
对，
有这些人存在，他未来才能够生成有价值的媒体版权，才能够释放出去，是吧？才能够让比如说山东鲁能能够让他在延边、在北京、在川渝的这些球迷，他那些说的难听点，那些媒体用户被激活嘛，要通过这种比赛以及比赛之外的相应服务才把他们激活，这种情感的链接才能够维系得更紧密，是吧？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潜在的一个道理，但是大家可能迫于职场的此刻的压力，我就管不了后来了，往往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我觉得一种错位的一种关联，
还是关于一个字，就是 钱啊，也就是资金啊，就是现在可能国外俱乐部重视了国内市场，或者说是在本土它的市场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善了的情况下，而国内俱乐部其实更多它不太依靠球迷这方面的资金来让俱乐部维持下去。如果当我们的俱乐部都开始向职业化更加迈进一步的话，做到一个收支平衡，而不是单纯的靠母公司输血的话，我想可能对球迷的态度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但我觉得就你说的对，现在他肯定他的主要营收里头不是靠这个东西，
对，
所以他服务老板，
对，但是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些东西啊是潜移默化的，你就哪天你说我一定要就想赚球迷钱的时候，你不一定能赚得到，大家对你的这种感觉之类的都没有，因为有很多
将心比心的，我感觉是，
是啊，而且关键是我们在说的这东西不需要投入太大，你如果说一个假设说你像他们国外很多俱乐部，就是不是每年那个就是赛前准备期的时候都有什么亚洲行啊、美洲行啊，
嗯，
这个实际上投入是挺大的。那个虽然你能找一定的赞助啊之类的，但是对你的备战之类都有影响。咱们的俱乐部当然另一方面可能你影响力也不是那个，你说你去那儿不见得有人看，但是另一方面就是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投入，可以说你不做，但是我们刚才在说的那些东西实际上你的投入并不大，你只要是稍微用点心，或者哪怕让球迷感觉到你有这个对他们的这些好，我觉得大家给你的回报可能会更多的。
我就以北京国安或者是北京的这个球队为例吧，就北京有多少个社区，北京这些社区对于北京的一个俱乐部你是不是都走到了，很简单的一事儿，是吧，你一周如果说一周去一个社区做一个互动活动，或者说就大家做一做健身操，
嗯，
哪怕是做个足球操都好，我觉得这些社区都会愿意接纳，当然不是疫情期间了，疫情过后对于这些俱乐部来讲应该是很好的事情。而且我知道有好多俱乐部可能尝试过，比如说进入学校啊，他会有个周期性安排，说我今年进一百所学校，那对于职业球员来讲，他合同当中也会有这样的约束。我知道的这个像，还别说像这个利物浦、阿森纳这样顶级俱乐部啊，就像那个著名的那个桑德兰那个系列片，
嗯、
那个桑德兰天鹅一代，
对，
他的里面都会有。就桑德兰这样俱乐部，哪怕他打到英甲了。他每年所有的球员都得要参加3到4次这种社区
活
动，
这合同里都写好了。
哎，对，像咱们那时候一块去看孙继海，他当时在曼城最开始那几场比赛，我印象当中，在孙继海他在曼城的第一个英超赛季，他去过3次4次这个社区活动，其中第一次呢就很简单，就是叫做这个，就小小蓝月亮球迷。都是这个8岁以下的小球迷，父母带着一块儿啊，说某一个周三下午，大概有70-80个孩子，就都来俱乐部了，在一个布置好的一个会场，一个游乐场一样的。然后那天去了3个球员，孙继海、迪斯丁，还有一个是贝纳比亚，当时他们那阿尔及利亚中场。你就是来这2个小时跟这小孩玩游戏的，所以孙继海后来对这事儿特别感兴趣，就跟他们那个 media officer 那个媒体官说以后安排这种活动好了，就别让我去做那些采访都没意思，说我陪小孩玩很有意思，
嗯，
然后那小孩也会提问，
对，
小孩也会跟他产生这种互动，而且这种活动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只要俱乐部喊这一嗓子啊，大家都会愿意来参加。我想类似的情况如果是在济南啊，在西安，在上海，任何一个俱乐部他有一定球迷基础的话，都有这种激活的可能，而且对于这些小球迷来讲，他参加一次活动，他可能
记一辈子，这个我也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之前也跟俱乐部包括跟球员聊过，就大家可能不管是管理者啊，还是球员，其实对于球迷的这种理念，还是跟国外有点区别。这个呢，作为球员其实可以理解，因为有些球迷确实对于球员的尊重并不是很到位啊，很多球迷见到球员以后真的像追星族一样，而不像国外那种可能就是朋友啊，甚至他可能会在直接骂你，但是呢他更多是作为一个朋友的角度上去再说一些话。但是国内像就不会这样，他们就会有一些球迷会比较疯狂，让球员有过这样一次尴尬的经历之后，
对，就是怕了，
他们就对球迷敬而远之，这其实只是球迷当中一小部分。
但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接触太少，
对，就做太少，
这个情况确实有这个情况，
做太少
、如果老出现的话，反倒大家心理上会更加平
易一些，就好一些了。 那真的就当时朋友，因为常见常接触，我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大家就有一种相互的信任。但现在一是见得少，二是有了一些极端事件之后，
嗯，
这个关系反而就有点不可调和啊。
其实现在有些尝试，比如说去年那个荷花幸福，他们是和那种餐饮店合作做了一个活动，就是请家庭亲子，就是一个球迷家庭过来，然后球员有外援，像马斯切诺、拉维奇啊，还有这内援，就他们一起到这个店里面吃点东西，然后球员陪着小孩画了画
啊、
啊，这种活动我觉得这一个是球迷他肯定会这个整个气氛会比较和谐啊，球员也会比较配合，我觉得多从这种活动形式上面去想吧，可能这种活动确实中国还是少啊，有些球迷可能比较极端，那这会产生一些
比较的麻烦。这个其实特别好一点，就是找小朋友找家庭
反倒秩序更好，
反而会好很多。
对，
嗯，
其实国外也是很多都是在去年这个利物浦就有一个，不是萨拉赫、罗布逊
啊，
那个洛夫伦曼好像他们都去那个社区嘛，也是几个球。那球迷里头小球迷有埃弗顿的
啊，对
对
对，
穿着我就埃弗顿的衣服，我不喜欢点，就是不是挺有意思的吧？就类似这样的都有，就是社区的有好多东西你都是要介入，只有这样的话，大家觉得你才是他们中的
艺人
，否则的话大家都在那说高薪。其实你平心而论。球员为什么不能拿高薪？因为不是谁都能去踢球的，谁都能踢到那个他特殊人。但是呢，为什么大家就有这个呢？你一部分你可以说球迷的心态不一定是摆正了，但是另一方面也是不了解，就觉得你可能很简单的你就拿了很多的钱，那我就像刚才小孙，我要跟他有这个沟通，然后大家就觉得其实他也是普通人。
我见了两面之后，我就觉得这个啊，说那马云也是个人嘛，对吧？就没那么可怕了。哎，你说起来，我突然想起来另外一个例子，就有的这个俱乐部啊，会做的，他真的是不说变废为宝吧，他可以化消极为积极。以前有一个特别有名的例子，我忘了是费内巴切还是加拉塔萨雷，就是这个伊斯坦布尔最疯狂的那两个俱乐部啊，因为这个球场出现风纪问题，被欧足联勒令空场两个主场，但是呢。土耳其足协我觉得非常非常聪明，和这两个俱乐部就跟欧足联询问，好像是2016-2017年嘛，说你是要求空场还是不允许15岁以上的成年男性入场，欧足联就说一看这个，哎，话里有话，说那行啊，你就是不让这个15岁以上的男性入场就行了。然后他们这两个空场啊，他其实就免费赠票，全部都是送给这个女性以及15岁以下的小孩，这样就形成了这两个主场是变成了妈妈带着小孩一块来看比赛，也是坐4-5万人，结果这个赛场的氛围比以往要更好，因为它又有秩序。然后这些你想土耳其这种国家，它可能女性平时是不太能够到公开场合来看比赛的，突然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大家既做到有序，另外一方面他对比赛的热情，对足球的喜好一点都不比那些成年男性低。所以那两场比赛后来成了欧足联两个非常成功的案例，就是你在社会当中去更广泛的推广足球，这是非常有益的活动。我觉得咱们中国足球真的可以学学这些，
只要想一定有办法。
对
对，
我觉得这个时间可能已经在慢慢迫近了，因为其实以前俱乐部是靠这个背后的金主输血，那俱乐部从球迷身上，比如说最厉害的就是国安和申花，但是即使从这两个俱乐部从球迷身上一年的收入也不会说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可能也就只是1000万以下，那和他的这个投入成本是差距非常大的。但是随着联赛的这个政策，在限投啊，包括限薪啊，然后背后的这个投资也慢慢它本身也有需求在减少，那中国俱乐部它慢慢会达到一个追求收支平衡的这个程度，那他一定要去重视球迷，一定要去开发这一块的。
那其实我是觉得呢，就是说，也不是说是说教，就是说咱们可能是圈外的说这个话的话，人俱乐部觉得不一定爱听。但是实际上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说，你盈利 肯定不能全靠球迷了。其实在国外现在也一样，他肯定是赞助商和这个就是经营方面的这种运作，才能给这个包括他俱乐部的投入，才能把这个俱乐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价值之类的搞上去。但是球迷这一块是你的根基
根本，
也就是说你比方说还拿利物浦来说，你亨利，我相信他的所在的这个集团氛围不可能这个50年100年都投资利物浦，说不定哪一天你这个他自己经营不好了，说不定哪一天利物浦的价值上去了，他觉得我要去做别的投资，我就给他卖了。但是这个老板在投资的时候，绝大多数老板是会考虑到我不会去伤害你的历史和文化的根基，就是说我走了没关系，我不会留下一地鸡毛，其他的人在走，就我在这儿的时候我一定要遵守你的这种就是传统的那些文化。就是咱们的俱乐部，因为毕竟咱们说了时间还是短嘛，所以很多俱乐部是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如果说现在开始大家渐渐意识到这一点，你过了就是说两代三代以后，可能这个俱乐部就跟国外是很像一些。
球迷如果从球迷角度来讲，咱们中国的球迷有没有可能就变一个逻辑思维啊，也是咱们第三趴的一个话题，球迷有没有可能更积极的介入到中国俱乐部的这种运营和生活当中来？因为我觉得国外的球迷，这个皇马巴萨不用讲，这球迷的声音特别大，它是会员制的是吧，你就像拜仁这样的也是球迷的声音非常大。那非会员制的，那如果极端一点，英超这些俱乐部都是有限责任公司，但是球迷的声音非常非常大，球迷如果极力反对一个事儿，这俱乐部是肯定做不成的。那在中国有可能有些什么介入的手段吗？
我觉得这个东西正在往俱乐部这方面去发展，比如说很多俱乐部现在都有自己的球迷部，都很注重和球迷的沟通。其实每年像比如说苏宁啊、深圳，他们都开过这种跟球迷的恳谈会。
嗯哼。
啊，比如说有时候战绩出现了下滑呀，比如说这个球队最近可能有一些那个引援上面有什么变化呀，
这听得像是危机公关部啊。
没有没有，就是有时候确实会出现一些声音了，对。但是球迷他就真的是因为他跟俱乐部联系太少，他不理解俱乐部有些做法，就像这次那个外援他回到中国，那到现在还有一些俱乐部的外援没有回来，那球迷是非常着急。就是这种事上面呢，球迷和俱乐部他其实是缺乏沟通的，他可能认识不到俱乐部面对的困难，俱乐部在这些事情上面其实已经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包括那个人力，包括这个成本，对。那其实每年这种恳谈会，慢慢，我觉得它可以发展成一个球迷去影响俱乐部一些运营上面的一些，刚开始可能从一些小事上做起，比如说，球票的机票的价格，啊，包括一些衍生品，像今年申足它好多衍生品，包括俱乐部新的口号，都是在网上投票，由球迷来选出来的。就从这种小事开始做起，慢慢，球迷可以去参与到俱乐部一些事情上面决策。
那会有一天出现一个真正为球迷所有的中国俱乐部？我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没有一家能达到这个要求。
对，确实这个很难。
嗯，
因为现在投入太大，
因为球迷出不起这钱，
出不起这钱。关键问题还是在钱上。但是我们畅想未来嘛。如果将来的这个中国足球泡沫慢慢被挤出来，然后可能投入变得没有那么大，那么没有母公司在强力的输血的情况之下，那么俱乐部如何活下来？那么球迷愿不愿意看到自己可能追随了十几二十年的俱乐部就此就灰飞烟灭了？那个时候球员会动起来，那么俱乐部也希望球迷能参与起来。那个时候我们的各种股权的改革，或者说是效仿一些俱乐部这种市民持股，或者说是会员制的方式，有没有可能实行？我觉得这一切都还挺有可能性的。嗯，
我倒觉得就是社区球迷这些必须要在俱乐部里面扮演更大的一个角色，这应该是个方向。
对，
因为很多的这个管理者，不管还是这个投资方，他是一个商人，或者说是一个有更 beyond 的一些身份介入，他们有自己的顾虑，而球迷非常简单直接，我就是想让球队变更好。所以说如果他们在整个角色领域占有了更多话语权的话，那我觉得球队不会出现太差的一个情况啊。当然这是只是我个人的这么一个看法。
当然你说的这是很理性的球迷。
对
对，因为这个球迷又很不理性的一点，
也有这种参差不齐的这种。
对对，因为很多球迷就是 那就得花钱是吧，就得买买买，
对，
我就得越来越强。
其实为什么有时候有的中国球队跟球迷之间的一个距离有点远，就是因为俱乐部发现尝试了几次之后，球迷对他们的要求就完全是做不到，不可能。
这个实际上在国外也一样，
也有，
是也一样。他肯定也是，就是每个球迷肯定都，因为拿现在来讲，我们就说这商业化、职业化到这个水平，不投入，肯定这个球队不可能取得一个特别好的成绩。那么毫无疑问，所有的球迷肯定想法是都要花钱嘛。说的不好听点，这钱反而不是我的
啊。对，
我是能看到一个好的成绩，我喜欢的球星到我这儿了。但对俱乐部来讲，你要理解这一点。而且呢，也不是说球迷提什么你都满足，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儿嘛。
对，
因为你既然投入到这一行里头，你包括他的这个就是老板就投进来钱的话，他也都明白，你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肯定你也是要受到批评，就跟球员踢球是一样。你哪前面我给你哈的那么高啊，你全是特好，哪天你踢的不好了，我照样骂你。
对，
这肯定是这样一回事情。
咱们最后呢，我这还有一个榜单，就是苗云后来跟我找出来的资料，我必须得在这跟大家再说一下。这就是十几年前啊，那个好像是央视和体坛一块合作做的这个球迷人气调查，欧洲俱乐部在中国这个球迷人数最多或者人气最高这样一个榜单。我把这只列出了前八名，我把前八名跟大家念一下啊。一，国际米兰 ，AC 米兰，尤文图斯。第四名曼联，然后是皇马、巴萨、拜仁和阿森纳，这是当年这2003-04年，
对，
那个时候列出的一个榜单。这个数字，尤其是国际米兰成为中国第一，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英国都看到过国际报道，很多人都觉得不可理解。但是最终这个数字确实是这样呈现
的。这很简单的事儿，第一就是说是跟传媒有关，
转播，
对吧？对啊，当时你尤其央视做的调查，央视肯定意甲是第一位的嘛，那是好说的。这实际上我觉得他德甲应该也不是，你在德甲太少了，只有一个拜仁。第二一个就是说跟成绩有关。其实对大多数中立的球迷来讲，好多还是看成绩的，因为你成绩好的，他肯定曝光度也大嘛，大家就觉得老看见他，那他到底怎么样，我去找个球看看，哎，一看这里头确实不错，那当时你要去做这调查肯定是这样。你现在做这调查，
我估计现在做这调查
传媒了，
对，尤文可能能排到个第七第八，
对对，
我觉得两个米兰都悬，但是像利物浦、皇马、巴萨肯定都还在，
对，
曼城应该也能上
去，曼城切尔西未必，我觉得就得拿一欧冠，
不是，你阿森纳拿下去了，就没有阿森纳了，那俩上去。
我其实问拿这个榜单，最终想问大家，还是得回到中国，就是我们说了这么久，居然没有谁提到广州恒大，我觉得也挺奇怪的。以现在中国俱乐部在咱们本土的球迷人数，广州恒大会不会是最多呢？
我觉得一定是恒大
是最多，
应该是最多。
对，
但是
恒大很有信心。他把新的球场修在了广州南站那边，我听到的一个声音就是恒大他未来是要欢迎全中国甚至有亚洲的外面的他的球迷来看他的比赛。其实他放在那个位置，广州本地球迷反而不方便。
不方便啊，对啊，
对，但他就有这个信心啊，就是全中国的球迷都可以来看他的比赛。
世界杯决赛也会在那边，
对，他也考虑到了世界杯未来这个场地要不要申办世界杯决赛这种重大的比赛。
我说句难听的啊，我觉得有时候把这个一个主场和自己的这个家搞得过于宏大，过于宫殿化，我觉得反倒是跟球迷距离越来越远。
会，
我真正看到这些深入人心的俱乐部，哪怕是像曼联这样的豪门，你觉得你走着走就到了，走着走就进入它，然后它也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了。但是我看到的广州恒大，我看到的是一座宫殿，而宫殿我觉得跟普通人是有距离。
对，
这是不是也是说明了现在中国的俱乐部和球迷之间可能产生的这种隔膜，或者说彼此不对眼的地方？行了，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法回答，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了，这个赛季就到这儿了，谢谢三位，谢谢三位。